再用10秒钟的时间，让各位赶快继续归位。好，那我们在这边呢，用这个黑板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重点整理。好，事实上刚才不管是讲每个月或是每一例，只要抓到这个重点，其实就 OK 了。好，这里有些细节我们刚刚有提过。好，那大家记不记得在每月，如果我 BV 要能够维持365天，我只要达标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是不是每个月的基础业绩的选择，是不是50或是100或是150？然后第二个条件是 UFMS， 对不对？这样 OK 吗？好，那我的 IBV 如果要能够维持730天，我的游戏规则是10或是20或是30，然后再加上 UFMS。 好，那每个月这个会收几次？是不是只有一次？所以如果我每个月自动购货设好 BV IBV 也设好，然后 UFMS 有一次，我是不是自动购货我就可以全部搞定？好，这个是每个月 BV 加 IBV， 是不是很简单？万一没有做到怎么办？好，如果今天我这里没有达标，譬如说我没有出货，我是不是就是会有一个失误归零？好，失误归零大家只要记得，你可以记像我们以前海外健康中心，我们叫小归零，每个月的没有做到。好，那归零是哪里点数会不见？我们是不是这边会有 BV 跟 IBV？ 大家看得到吗？而且我没有写黑板。我小时候超级喜欢当值日生，我还会帮别人当值日生，只是为了可以擦黑板。擦黑板的时候偷偷练自己的那个粉笔的一个板书，小学生很喜欢玩这种事情。好，然后现在真的拿的时候并不喜欢黑板的感觉。好， BV 跟 IBV 如果今天是失误归零，请问哪里的点数会不见？是不是这里换奖金的点数会不见？这些点数会被洗掉。所以假设今天这里是7000，这里是4500，好，走到这边是不是很令人兴奋？然后万一发生这样的鸟事，好，那点数是不是全部洗掉？
对，
那很抱歉，可是大家不用担心，各位，我们是掉了11500分吗？有些伙伴就会哭哭啼啼的这么说，对不对？好，那我们要怎么样用很理性又具有感性安慰的方式来安慰这个伙伴？面对这样的问题，请问走到7000、4500，他拿过几笔奖金？3笔。如果这3笔奖金已经拿过了，公司会不会因为你是误归零，把那3笔9500讨回来？
不会。
所以是不是你已经拿到了？对，那唯一的损失是什么？最后一笔奖金。对，有点可惜，因为差了500就到了，但是真正这边其实我们讲过了，这边3600、3600，其实你真正的损失是这边的900点，坦白讲是不是这样？那掉了11000多点跟掉了900点，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有10倍的差异，但因为至少你在前面的点数你有用到，就是你奖金有领到，那只是一个900点换取我们一个人学习，是不是其实还 OK？好，所以大家要知道怎么安慰的，好吗？这是经理今天要商议上你的要做的事情。好，那真实的也是事实，因为公司其实不会跟我们讨回的，那是我们自己在某些地方可能没有设定好。好，所以没有什么关系。好，这个叫做失误归零，我们有时候泛称小归零。好，那我们来看每一季合格。每一季合格第一件事情要做到的事情是，好，1000表格，对不对？好，第二件事情是不是有每3个月至少150点，对不对？好，150点放在哪里？001算，002算不算？也算。003算不算？也算。未来假设各位还有开分店，以后004、005假设是不是都算？都算。OK。好，第三件事情呢，是不是每一年要自动续要续约？年度续约。那事实上这个是一年才一次，所以这个如果搞定，自动过货搞定，1000表格也自动，年度续约也自动，不会发生这种事。那万一发生了，我们是不是叫做暂停业务？好，暂停业务呢，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归零。好，大归零意思到底哪里归零了？是不是刚刚这边的1000跟这里的4500铁定要归零嘛？对不对？大的一定要比小的厉害啊，对不对？对啊，所以7000跟4500怎么可能没事呢？一定有事嘛，对不对？但是还有哪里会出事？好，001，我们说镇店之宝。正面脂肪是哪里来的？从我们入会是不是就有200点的那个合格累积，到第3个月以后，我们可能有每个月进货的50、50、50，可能后来有变100、100、150。好，假设今天这个伙伴是这样子，好，他是总共有300、400、500、700，他的正面脂肪已经累积到700，结果今天不幸不小心发生了这样暂停业务的大归零，那就是这个点数洗掉之外，700点会掉。 好，重点来了，这是不是会影响以上的合作伙伴？好，以上的合作伙伴会洗掉多少点？是7000加4500加700吗？那也太嗨了吧，对不对 ？OK， 好，但是能这么嗨也蛮过瘾的。OK， 有福同享。有看要同当嘛，对不对？好，可是呢，对我们以上的合作伙伴来讲，实际上这个7000是不是大家都累积？其实这些点数都是一起跑，都累积。这4500其实以上也全部都是一起累积的。那我有这个700，这过去是不是这个经销商自己本身用不到700？这是他自己的个人业绩，对不对？那但是谁用到了？这么以上的合作伙伴都有拿到这个700点。好，所以如果今天发生暂停业务，那么以上的合作伙伴会这个700点会拉掉，所以这个会抽掉700，这个会抽掉700，这个会抽掉700，这样子 OK 吗？可是有的伙伴你会发现，他这里这个伙伴可能抽掉700，这个伙伴可能影响是500，这个伙伴可能影响是100，这个伙伴呢可能是0，不会被影响，为什么？因为记得一个点数只能死一次，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伙伴是他这个700点都会被抽掉，代表他的700点是不是还没有用完？他还在一年之内他还没有用完，所以这个700就会被洗掉。假设他赔3个佣金周期没走完，那这个伙伴他只会抽到500，代表有200分是什么？当初他入会那个时候的那个200分，他可能已经有一次好的归零，或是他也被归零过。好，那个已经洗掉了 ，OK。好，所以呢，就是接下来会影响他的是500。那这个伙伴是100，代表他有600分，其实已经归零过了，不管是用任何方式，这样大家 OK 吗？好，所以话说回来，各位报表哪里看得到这些东西，是不是好重要？我们在后台 UMMS 管理报告里面有一个叫做暂停业务的点数冲点警告，暂停业务的冲点警告。那这个警告里面会看到什么？会看到我们自己以下有没有人1000表格没有交，有没有人没有做满150点，有没有人没有预约，所以那个点数会被影响，然后被影响多少？我 BV 被影响多少点 ？IBV 会被影响？会有，我们现在讲的所有的东西都是 BV、IBV 都会被洗掉的，这样 OK 吗？好，所以这些我们都看得到。那会看这个有什么意义？会看这个有什么意义？大家想想。平常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如果今天的点数你说
7000点抽你700点，你根本都不知道，对，像不痛又不痒嘛，对不对？好，如果今天你要拿 bonus， 你刚好这个礼拜你这里过4000，譬如说你4500点就抽你505点，你是不是很想不知道拿刀杀人还是杀自己，对不对？其实大家知道有时候冲点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当我们越了解系统，就发现系统里面某种程度好像住了一个灵魂，然后都知道我们在想什么，知道我们要什么，然后呢就会出现一些让我们就是生不如死的一些状况。 OK， 好，所以假设今天你自己本身这里是5000，你要过了，甚至你还拿了一个 bonus， 伙伴都没事，结果你自己这个礼拜因为点数被抽掉，结果你没过，是不是掉一个管理奖金？好，为什么会掉你的管理奖金？因为我们不会管理。如果今天我们在系统上面早就看到了，我们是不是至少适时的知道，我补个5点可以没事，这5点你补不补？对呀、啊，会补嘛？那不补也没关系，就不要拿那个奖金也没有关系嘛。这是不是都自己的选择？这样大家可以明白吗 ？OK， 好。所以如果今天这个点数我们会看这个冲点警告，我至少知道怎么处理。那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事实上冲点警告是一个月前就开始警告我们。好，所以不要等到事情发生的很接近的最后那一天再来看，那事实上很多事情处理就不好处理了。好，所以其实公司的系统无时不刻的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你看，自动过户没有出货，是不是会发email？然后我们 UFMS 进来，右边是不是有一个警讯？有任何的一些相关资料，新客人注册了，他是不是也会提醒我们？我们要不要去关心一下顾客，好好留心一下？甚至有些是公司介绍的客人，好 easy 叫什么？简易注册的客户，你要不要跟他互动？这是公司送给我们的客人的，要不要去跟他互动？可能会产生一些执行业务，可以产生业绩。好，所以这些东西公司都会提醒我们。1000表格没有交，他会提醒你；没有交，他提醒你；你的伙伴没有交，他还提醒你；你认识不认识的伙伴没有交，他都有提醒你，在我们的冲点警告里面。好，所以大家要善用我们的报表去看，收集到这些资讯，是不是就不会被影响？这样 OK 吗？
对。
好，所以有很多的伙伴上了经理级，那自然就是自然成型。可是主管经理级要怎么上？你要看你 bonus 拿不拿得到，要看我们在这个后台的一个报表会不会看，蛮重要的。OK。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好，所以事实上呢，我自己 我自己个人的这一辈子的第一堂 ECCT， 我听懂的只有到这里，其他我都不懂了，而且我还没有懂得那么完整嘞。好，在后面我不是在睡觉，而是我觉得真的有点难度，是那个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第一时间了解，所以我们等一下尽可能会用更简单的方式来跟大家分析。那如果伙伴是第一次上，大家也不用觉得很难过，如果我们不是很理解的话，好，因为 ECC 通常第一次上的伙伴那个迷茫的眼神都是正常 OK。 好，包括我自己也是，因为很多东西可能要做的时候才慢慢去理解。好，所以我们只能很有点硬的方式先把它听进去，然后看看，那如果今天在经营的过程我们可能感应一些事情，感受一些事情，慢慢给理解的比较多。好，那接下来这个呢，就是我自己个人在这个生意经营的一个很痛的地方，因为当年没有听懂，然后就我的伙伴发生了一些很勾闹的一些作为，那是不是很好？可是越勾闹的结果，因为突破了宽限期，所以呢发生了一些洗点的事情，所以当年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自己才决定要考受证辅导员。好，因为我们自己不懂，真的很容易。那你想，我自己没搞清楚，我的点数如果被洗掉，我掉了一些奖金的机会，是不是就算了？摸皮说好吧，那我学会了。所以如果因为我们不懂，然后还带着伙伴设错或是弄错，他问你，我们没讲清楚，结果他被洗点，你就觉得这就很难，我很难过了。那不是说今天他洗多少点，你赔他多少点的问题，而是代表就是这次事情有点难处理。好，所以鼓励大家，接下来讲的东西其实也很简单。好，这一块很重要，学会了，其实我觉得 shop.com 最难最难的在制度的这个部分就到这里而已，不会再更难了，没有再更难的东西了。但事实上这个也不困难。首度宽限期，好，首季宽限期。什么叫首季？是我们在这个生意里面第一季，对吧？好，首季宽限期适合于合格的经销商，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我们的第一季之中，我简单讲，这是我们加入这个生意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第三个月。那公司很体恤我们，今天不管13740进来，还是我们自己选择产品进来，我们是不是都进了200到300的产品？所以公司的方式是这样子，我们这样好不好？前面三个月我们只要有达标50点，后来再加进的一个这个自动购货的一个业绩，50个 BV 加上10个 IBV， 在一个 UFMS， 我们这三个月的业务要求每月选择都达标。所以它给我们足够的时间，让我们去消化学习自用零售前面的300点的商品，这样大家 OK 吗？好，所以是叫做宽限期，让我们所有的新经销商都有足够的时间，然后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来进行这样子一个生意。好，所以当我们在设定我们的开始，给我们发现，我们当初在这个13740建立进加入进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会设定自动购货在第三个月？因为其实我们首度宽限期，让我们前两个月其实不需要去担心这件事情。那一个月的有每月累积有做到，我们第三个月设定就好。所以我们的新人进来，我们自动购货都会在设定第三个月的这个中间，然后去做好这些规划，以上 OK 吗？这叫做首季宽限期。那你说如果今天他真的不需要宽限期，他的点数一直很不错，他马上就分享了一些商品，可不可以往上点数，可不可以增加？ You are very welcome， 当然欢迎光临啊，对不对？当然好，那点数可以怎么办？是不是其实就可以往下丢了，就开始累积，让我们的周期可以走快一点，当然可以 OK。 好，那这个是首季宽限期，很简单。28天宽限期是什么意思？这个简单来讲，就是我们的50怎么变100，100怎么变150，就是28天宽限期的概念。那28天宽限期呢，在我们用表格来看比较简单。好，各位看到这个经销商，他是在这一季加入的。好，他加入的，对不起，这是他第一季，所以你看第一个月是不是没有业绩？不需要嘛，对不对？首季宽限期。第二个月呢，是不是也不需要？结果他在第二个月一结束的隔一个礼拜，耶，他过了1200，1200，他变成助理级经销商，是不是要给他拍拍手？哦，好高兴哦，哈，就打瞌睡也可以拍拍手就醒来了哈，好，这个很重要哦，哈。所以呢，他这一天过了，那对电脑来讲，这一天到下一个这个礼拜五到下一个合格日，如果小于等于28天，这个要背起来，这算一个公式哈。28天嘛，好，小于等于28天，这一个月的业绩不动，下个月开始跳。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是这个礼拜过的，那我们要怎么算够28天？是不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3721？所以21比28小，所以这个月要不要动？不要，这个月不动，那就维持50。IBV 满就是10，然后 UFMS， 下个月开始动，变成100，因为它是 BV 拿到奖金，对不对？ IBV 要不要动？ 不动分开来算，因为 IBV 没有拿到奖金。好，所以 BV 变成 100， IBV 变成 10， 然后 UFMS 是不是照常，这样子 OK 吗？然后接下来它是不是再继续每一个月就是100点，100点，100点，这样子 OK 吗？直到它再变成经理及经销商，是不是换150，那就再来一次，这样子 OK 哈。所以其实就这么简单，唯一的公式小于等于28天当月不动，下个月开始动。那万一大于28天呢？当月就跳了 ，OK， 当月就动了 ，OK。好，那我们再来一次。透过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们来看，如果今天28天宽限期再配合首季宽限期，可是有一些伙伴很勾闹，这是好事吗？第一个月没有事情发生，是不是维持不用业绩，没有特殊业绩的要求？到第二个月，哎，他是不是过了1200，1200？这样好不好？好啊，所以呢，这个过了1200，1200，然后到最靠近的合格日是1个礼拜、2个礼拜、3个礼拜，3、7、21是小于28，当月不动，下个月是不是开始动？好，你看下个月是不是第三个月？可是因为他已经拿到奖金了，所以首季宽限期就提早结束，下个月第三个月就直接升等为100 BV 加10个 IBV 加 UFMS， 这样好不好？好啊，啊，他人生没有经历过50点的这种计划，你不觉得很好吗？好，伙伴做得快是不是好事？好啊，对不对？好，所以就是这一季就提早就那第三个月就已经变成100点了，那接下来还是100、100、100就照常，是不是好简单？不太确定，再一次，是不是好简单？
是
小于等于28天，当月不动，下个月开始动，就这样。好，那我们再做一次练习。好，这个伙伴呢，前面三个月还没有拓展业务，没有拿到奖金，是不是就正常首季宽限？好，恭喜他在第四个月的时候是不是拿到了1200、1200？好。最靠近的合格日往后算，是不是1个礼拜、2个礼拜、3个礼拜，3、7、21，所以小于是不是不动？所以这边还是50，这里下个月变成100 ，OK 没有？对不对？然后太棒了，100，100，哎，结果这一天呢，他又过了什么？5000，5000，经理级了，是不是好开心？好，经理级刚刚好就是合格日这一天，所以是不是0？所以呢，当月不动，下个月动，不要害怕，就是这样。好，所以这个是小于等于28，当月就是不动，还是维持100，下个月就变成150。IBV 还没拿奖金，不要动，还是10，这样子 OK 吗？有没有很简单？其实非常的简单，所有的伙伴要学会画图，好不好？全部画下来，其实是最简单的方式。OK， 好，等一下我们会做一点小小的练习，帮助大家再抓一次重点，多看几次就 OK 了，这样 OK 吗？好，那最后一个季度需要的年度续约，好，这年度续约是不是都看开始日，然后造成开始月，这个很简单。好，那现在电脑上面都可以来做。好，这边我们有一个问题要跟大家确认一下。当年我们加入是不是有两个角色？那每一年续约是不是也有两种选择？好，那我们仔细想，我今天我是经销商，我是不是交了表格还交钱？对，如果你有交表格，你有交钱，你在年度续约是不是要做一模一样的事情？你要交表格续约表，然后交多少钱？2300，对不对？好，所以我是不是还是经销商？好，零售商是干嘛的？还有没有交表格？有没有交钱？所以如果今天零售商他要继续当零售商，他要做什么事情？
交表，
他还是要交表格，要不要交钱？不用。好，一模一样，怎么来就怎么复制嘛，对不对？那我问一个问题，如果今天经销商我续约的时候我交表格我不交钱呢？太好了，是不是就变零售商？所以你做什么事情就代表你是什么身份，那很有趣。那如果是零售商交了表格他也交钱了，他会变经销商，真有趣。请问他交多少钱？太好了，他是不是交3360？因为他从来没有加入过经销商的行列，他是不是买3360？交3360。好，请问他不要买200点？想一想，200点的概念是要让他合格累积，对不对？那如果他在过去的一年，他总共买的产品点数已经有1000点，请问他有没有合格累积？他如果那1000点都是放在001，他也有缴1000表格，他的1000点就不就是他的镇店之宝， 只是他今天他不做管理业绩红利计划，所以一旦他缴了那个3360，他是不是当场就是合格累积，他开始走什么经销商所有的事情，这样大家 OK 吗？好，所以不要怕问题怎么问，其实重点是逻辑是一样的，原则是一样的，套上去就都 OK 了。好，所以我们等一下考试最难的一题大概就是跟这几个相关的，可是要掌握逻辑，不要怕它题目的变形， OK， 好，掌握逻辑就好，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好，这个都很简单。好，那我问一下年度续约费要谁缴啊？好有趣哦。好，就是当然是我们自己缴嘛，对不对？那自己缴至少参加这个生意超过一年了才需要缴，不是吗？好，所以消费者的这种鉴赏期已经过了，年度续约费是不可能退款的，这样子 OK 吗？好，交了就不会退了， OK。 好，那这个公司事实上会有电 email 的方式来通知我们，我们的 warning 警示里面也会有， OK。 好，那我这里先提一个假设，今天我们在亚太区这里有开，那假设今天我们在开美洲区的话，它有个概念，美洲区我要不要再缴一次我开美洲区的钱？要。那美洲区要不要续约？Yeah， 它会一模一样。好，它也会再提醒你，假设你进入美国的市场， OK， 如果你有开欧洲的市场，一模一样，电脑都会提醒我们的，我后面会再讲一次， OK。 好，所以这个缴件的部分没有问题。来，最重要的是万一今天我什么事都要拖到最后一秒钟才做，那最后一秒是不是算在我的年度续约，是不是好重要？好，所以你看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提早一个月缴？我们刚刚说伙伴是五月的续约月，他可以四月就缴，可是他如果是五月的最后一天，那最后一天是哪一天？万一五月30、31是礼拜六礼拜天，请问他在哪一天要缴？是不是在29号就要缴？而且29号要在什么时候缴？是下午2点以前哦。那有一个概念，不管礼拜几，公司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作业时间是每一天2点以前算当天件，你2点以后的件，2点01分收的就是隔天的件，这样子 OK 吗？好，所以这个缴交的时间这个要注意哦，如果万一有放假等等的。好，所以同样的道理，如果今天上 NDT 也好，或是我们缴那个新人10天送件，这些日子是不是都要算好？好，你的哪一天是2点以前才算在那一天，不要跟自己的生意跟你的伙伴开玩笑。那很多时候比较可怕的是，只要公司有常常有国定假日，我们是不是这些事情要特别注意？什么时候国定假日很多？过年，台湾过年是不是放很久？好，你就抓好时间好不好？万一你在过年前签了一个新人，然后这次国定假日放12天，你是不是死定了？好，你的这个入会申请绝对是无效的嘛，对不对？好，那台湾政府好像没有这么大方放那么多，可是大家要会算哦。好，这个不能开玩笑，要自己要搞清楚，这是我们的专业之一， OK。 好好，那我们刚刚有提到有关于年度续约的这个部分，零售商他有缴报告或者有缴表格或者缴钱。那我想问一下，如果零售商既没有缴钱，他本来就不用嘛，对不对？他连报告都没有，他连表格都没有交，什么意思？就不玩了嘛，对不对？是不是就是完全不玩了？那完全不玩了，请问他有年度续约吗？没有。那是不是代表他季度要做的三件事情，第三件没有做？没有做会发生什么事？是不是暂停业务？好，暂停业务是不是他本身放在他个人，因为零售商只有个人业绩嘛，没有团体业绩，对不对？这个点数是不是会被洗掉？然后呢，他没有办法进到后台 UFMS， 因为他就是没有续约，他不玩了，对不对？再来呢，原本参加的自动购货计划，零售商可不可以做自动购货？当然可以啊，他也有自动这个货物上，他也可以设定啊。好，所以自动购货也会取消，是不是全部都会取消？ OK， 这样 OK 吗？就暂停业务。好，那我们来想清楚，如果一个经销商他也没有缴表格跟年费，那是不是其实就跟刚刚零售商做的事情是一样？第一个，他是不是个人点数会被归零，团体点数也会被归零，暂停业务大归零，然后呢他会变成什么？其实他会变成零售商。然后呢他会不会有合格日？不会。好，然后呢他就开始用开始日来算，那自动购货也会取消，公司会隔月自动取消。那如果经销商缴的表格没有缴费用呢，它就变成零售商。给你看清楚哦，你想想零售商是不是只有自己的点数，对自己的点数是安全的，可是有没有团体的点数？没有。零售商是不是没有管理业绩红利计划的资格？所以团体业绩点数是不是会归零，然后变成零售商？好，请问他有被暂停业务吗？没有。为什么没有？他有续约呀，他只是没有缴费，所以他变成降为零售商。 所以个人点数洗掉，团啊对，个人点数还在，团体业绩洗掉，那是不是小归零？好，这一题大概是全世界最难的一题啦。OK， 好，但是逻辑上是不是好简单？好，抓逻辑重点就好了。OK， 好，合格日在不在？不在，零售商没有合格日这种东西的，好，也就是不够格，好，或者他就不是合格的经销商。OK， 那是不是全部用开始日来算？以上 OK 吗？那有什么样的情况是我们这个伙伴可能是他真的是忘记弄而已，他没有设定信用卡自己缴费，可是他呢忘记缴费了，那是不是就超过了时间？那我还要继续做哈、啊、我是经销商啊，我只是没有管理好。那好，那我要继续回来，我要做什么？那我就要用迟交续约的方式缴交迟交续约表。那迟交续约表在哪里？在我们入会申请的表格，事实上大家一入会有没有拿到那个蓝白盒？好，不是蓝白托，好，蓝白的盒子。那个盒子里面事实上有两份是可以手写入会的表格，有没有看过？回家看一下那个表格，它上面事实上有一个选项叫做迟交续约。所以如果今天不幸我们真的有伙伴或是我们自己发生了这等鸟事，你只要选这个表格出来，然后打勾迟交续约，然后把资料都填好，然后再重缴一次，来2300还是3360？3360。好，我是不是迟交续约，对不对？所以这次就没有续约的优惠，那我就是缴3360，重新缴一次入会费。然后呢，我是不是因为没有续约，所以被大归零？大归零的处理方案，暂停业务的处理方案，是不是通通都是买200点回来，然后为这200点缴1000表格，有没有？然后我就重新好汉一条，可以吗？可以，好好，所以其实也没有太严重啦，好，就是只是麻烦了一点，讨厌了一点。以上 OK 吗？好，但是有些伙伴他可能觉得很麻烦，他觉得提不起就拜，所以他暂时就让他暂停业务，有没有这种汉子？有吗？一定有这种伙伴嘛，对不对？好像不太爽，或是我最近很忙啊，算算就先这样摆着吧，再说可以摆多久？或是有些人闹情绪可以闹多久？使性子可以使多久？270天，你看公司是不是很好？我以前做幼稚园，小朋友生气不能让他超过270秒，因为超过270秒，他就会干扰其他所有的孩子，对不对？大家集体闹情绪。好，可是我们在这个生意里面，是不是伙伴有270天的自己好好的考虑，然后自己看看你的这个业务的一个状况？所以270天，大家不用看文字哈，270天之内，我如果被暂停业务，270天之内，我只要乖乖的重新再申请啦，看是续约的问题，还是重新买200点再回来，然后缴1000表格，我什么时候把这些东西都做好，我是不是就回来了？我就恢复业务。好，那万一今天我超过270天，怎么办？超过270天，我到275天，我突然想通了，我觉得这生意还是很好，而且团队真的帮我很多，我还是想要继续做。那没有关系，那我们的方案是这样子，你还是要做重新入会的动作，对不对？3360，然后你还是要买200点，对不对？然后呢，你就是重新再申请入会一次，只是不好意思，因为超过270天，所以请你从原组织的最下面再接上来。放到最下面再接上来，这样 O 不 OK？ OK 呀、啊，因为这个就是要做游戏规则。那你说我 keep 不起就卖，我不爽，然后我觉得团队这样那样什么的，我不要跟我原来的团队做，有没有人会这样做？有可能，那不好意思，好，那你就是不是270天以后，那你要超过1000天才能重新加入。那任何一个团队，你随便你自己选，你自己去，这是你自己的自由跟权利，这样子 OK 吗？好，那为什么公司在这个部分要这么严格？还包括各位要知道，今天我们一个组织是这样，假设今天 A 同学他团队做得很好， A 同学的左边如果有一个伙伴他不爽，他想要跳到 A 同学的右边，请问他要几天之后可以换？你以作业模式来讲，是不是同一个团队？是，可是左边到右边是不是就是换组织？是，那就是1000天，这样大 OK 吗？ 好，跟谁熟不熟这一点都不是重点，这样子 OK 哈。好，所以我们大家要了解这个游戏规则。那公司为什么要做这个天数的严格控管？这个也在保护我们的系统。好，所以大家加入也不要乱加入，搞清楚。那要退出也不要乱退出，搞清楚。那如果要换也不要乱换，搞清楚。如果一个人只是在选择谁可以听他的来做合作，那我们不是听谁的，我们是不是听系统的？好，所以会成功，在哪个团队都会成功，只要正派经营都会成功，跟哪一个组织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自己要做比较重要，好不好？好，所以不要轻易的。那如果今天真的要换线，而且你不想蹲到一千天，你跟公司以书面报告跟公司解释原来的团队怎么虐待你的，我的意思是说原来的团队有什么，你只要举证他是不合法的，你只要举证他们是这个组织运作是有问题的，只要公司通过，他就可以让你换到另外其他的你想选择的团队，是可以的，公司可以商量，但请你要举证，那公司顺便把你原来的团队一起不是歼灭了哈，就是一起处理，看是法律上面是不是有什么违规的事情，这样子大家明白吗？好，所以我也可以理解，其实我们遇到很多的伙伴也有来请我们跟公司去申诉，说他其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怎么加入这个生意的，有的也有，我们台湾也有很多有些朋友是他当初只是加入优惠顾客，他只是想在 shop.com 里面拿到现金回馈，可是经营者跟他讲说你身份证影印本要给我，我们才能帮你免费注册成优惠顾客，结果就这样被加入了，然后还跟他说当客人要上个课，就带他去上个 NDT 等等。那他是不是莫名其妙就加入了团队？可是他事实上他只有买家，他是客人，他不是经销商。可是当他后来透过了别人了解到，所以他才发现这个生意很棒，他想加入，就发现他早就是经销商好几个月。有没有这种事情？有。那这是鸟事，是，这是很鸟的事情。那这个伙伴他该怎么做？他如果真的很想做呢？他是不是原来原生的那个当初把他这样子非正统方式入会的伙伴，他已经气死了，对不对？你觉得他会跟他合作吗？不会。他可以怎么做？就是举发他，申诉他，对。而且推荐人是不是都好清楚？那很多这种朋友去推荐的还不是他认识的那个人，那他是不是就变成人头户被人家使用？那你说这种在台湾多不多？有没有？不敢说很多，但是真的有。所以大家要知道自己的权益。那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很麻烦，那就不玩了，然后呢觉得买家公司乱搞，有没有可能？好，所以如果今天我们遇到市场上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怎么办？美安是不是个好生意？它是不是能够帮助一个平凡老百姓在2到3年有很好的被动收入的机会？是的，大家要爱护公司，爱护市场。好，所以如果你有知道这样的事情，可以直接跟公司纠举，匿名纠举 OK 的，好不好？ OK， 好，有足够的资料都不用担心，不用怕。你觉得会有黑道让你复仇吗？不会啊，不会有这样的事情的。好，所以大家要知道市场上有什么东西。台湾人有一个比较相怨的想法，就是啊，跟我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我就不想管。好，网拍跟我们没关系。如果现在目前还没有影响你的团队，未来一定会影响团队，除非你不打算把团队做大，对不对？我们就做小团队，迷你团队，永远靠迷你团队怎么赚到有趣收入？你团队要不要长大？要，只要你团队大，普遍就会碰到，只要碰到就是什么？它就会影响你的组织发展。好，所以这个部分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如果我们经销商很合作，我们也很懂法治，我们事实上就按法规来处理，其实没有什么得罪人不得罪人的，只是市场的一个秩序，这样大家 OK 吗？对啊，我们位于像太阳花世界都可以上街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很勇敢？对，不管今天是什么，这是我们的权益。我们有多少人全职在经营这个生意，身家全部都进来了，还有呢，我们的名声是不是都全部都进来？要不要大家一起保护？好，所以这个大家要能够明白，好不好？好，所以公司也让我们不会什么线跳来跳去，没有这种事情的。好，不是他在选团队什么，不是这样做的。好，所以其实制度很好 ，OK。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点小归零跟大归零的这个练习，好不好？不好意思，伙伴，我们 ECCT 不能录音哦。好，成功无药诀，其实公司是说不行啊，但成功来大都录得很精彩的。好，但 ECCT 不能录音哦。好，谢谢。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失误归零跟暂停业务的一个练习。好，有没有看到？因为我们这个讲义其实公司没有弄什么业务，几页几页的概念。好，就是看一下哈，合格日练习计算的后面有没有看到一个失误归零暂停业务的练习表，在中间。好，翻一下看看，在合格日的后面一个练习。合格日很简单，我们练习过就不做了哈。有没有看到它有一个是题目是原始合格日是在2011年的3月11号，有看到吗？ 六号。好，那我们大家开始一起做一个练习，如何把我们跟伙伴得到的一些资讯，看看有没有暂停业务或是失误归零的一个状况，把它表格化。好，所以表格化的作业模式呢，好，那我们一起来把这样一个讯息把它表格化。所以公司是不是给了我们第一季度跟第二季度的一个表格，已经帮我们画好了，对对吗？
对。
好，那我们就练习把这些得到的讯息把它，我们练习把这些得到的讯息把它画在这个表格里面。OK， 好，所以它的第一季度的第一个合格日4月15号，再来5月13号，再来6月17号，然后接下来这边是7月15、8月2到9月16，然后我们来看看它这两个月，两季半年发生什么事情，好不好？然后我们来看看这是一个勾闹的经销商，还是一个天兵的经销商，还是一个有趣的经销商？好，这个伙伴呢？他在六月有没有看到上面是他做的事情？有哈，6月13号他是不是有买50点放在001？好，6月13号是不是在这里？好，不用画那么没关系，就是抓到他的区间就好了。我们把他做的事情都写下来。6月13号他买了50点放在001，把它写在上面，就直接画在我的表格里哈。好，然后呢，他又7月14号又买了一次，对不对？7月14号是不是在这里？好，7月14号，他买了50点，放在001。好，然后接下来他下一次是9月15，这个伙伴蛮酷的，常常在很靠近的时间做事情。9月15号，他买了150点，放在001，这是他目前为止买的点数。好，接下来我们来看 UFMS， 他什么时候买的？6月23号在哪里？6月17的后面，6月23号是不是在这里？6月23号他买了一个 UFMS。好，7月14号是不是这一天？他也买了一个 UFMS。好，再来8月11号，他买了一个 UFMS。这样可以吗？好，接下来我们看他什么时候做一千表格。6月16号是不是在这边？好，6月16他做一千表格，然后8月17在这边他做一千表格。好，这是不是所有的资讯？好，所有的资讯都做完了。来，那我们可以一起，先不要看他下面问题，我们一起来看失误归零，每个月就叫小归零，对不对？暂停业务贴封条是不是大归零？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不是他的第一季？第一季是不是有首季宽限期？所以基本上前两个月其实什么都没做，是不是很 OK safe OK？ 第三个月请问他要做什么？是不是要50点？还有 UFMS， 这样子 OK 吗？好，我们先看他每个月要做什么。所以每个月在首度宽限期他有没有50点？有。他有没有 UFMS？ 没有。它会发生什么事？小归零，所以它会发生小归零，是归零，这样 OK 吗？可以吗？哈，我们先看每个月，先不换季，每个月。那它加入第三个月会被小归零，那第四个月呢？他们学乖了，然后你来看看它有买什么，是不是？看有没有点数，有没有 UFMS， 就这两件事。它有没有 UFMS？ 它有没有点数？有。好，所以这两个是不是都 OK？ 所以这个月他是不是 OK？ 那各位发现他不只买一个50，他买两个 UFMS， 可见被吓到了嘛？有没有发现？对不对？因为他这里就是没有买，所以被归零了，所以他被吓到，所以他先买了一个，结果他自动购货，或是他这里设计，他又买了一次。那这里买的这一个是算哪里？是不是算这个月？那这里买的这个算哪里？对，他可以推到后面的。好，所以 UFMS 万一多买有没有关系？没有。好，小撇步，如果今天我们买货买到3600，是不是要付运费？然后你也不想去提货，因为全部都芦荟汁很重。好，你可以怎么做？你可以加买一个 UFMS， 它是不是就变4000多？那就免运费。那你说我没事干嘛买 UFMS？ 除了省运费以外，其实 UFMS 也可以往后推，未来如果继承小孩就便宜你小孩一个月嘛，没关系，这样子大家 OK 吗？好，你也可以不要从中开心 OK。 好，所以 UFMS 是往后推，没有不划算这件事情 OK。 好，所以这一个月 OK， 那下一个月呢？第五个月他有没有 UFMS？ 他是有的。他有没有点数？ 这里有没有买50点？没有，他居然又买了一次优惠分配但是没有买50点，所以请问他会发生什么事？小归零，再来一次，代表他一定没有上 ECCT， 或是有上没有听懂。好，所以你觉得哪一个比较惨？都很惨，对我来说是有上没有听懂，那更惨，是不是气死了，对不对？好，所以呢，因为有 UFMS 可是没有点数，所以还是小归零。那第六个月呢，有没有点数？有，他这里买了150点，放零零一嘛，对不对？好，有没有 UFMS？ 有，因为这边一个，这边一个，这边这一个可以推到这边，所以这个是不是 OK 的？好，所以各位发现前面六个月，他是不是第三个月跟第五个月会被归零？小归零，这样 OK 好。那我们来检查他一季的事情，一季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个是不是1000表格，150点年度续约？好，他才加入半年，有没有年度续约的问题？没有，所以是不是就检查这两件事？好，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季首季宽限期，首季宽限期需要到150，不用，是不是50就好？所以他有没有50点？有，他有没有1000表格？有，所以第一季是不是安全？对，所以第一季以季度来讲，它是 OK 的。来，第二季一样有没有150点？那这里有50，这里有150，所以150点是不是达标？它有没有1000表格？有，这里有叫1000表格，所以第二季是不是也是安全的？这样大家 OK 吗？好，所以是不是我们上面所有的答案都可以一目了然？小归零叫做失误，大归零叫做暂停业务。好，所以你看下面的题目是不是变得好简单？6月17，看看在哪里？是不是第一季？第一季有没有问题？没有，是不是答案就是否？他也做到 ，OK 啊。好，来第二题，6月17会不会被小归零？有没有？有，他有被小归零。好，所以答案是是。再来7月15，7月15是哪里？是不是这里？第四个月，7月15会不会被小归零？不会啊。好，8月12。会不会被小归零？会。好，9月16会不会被暂停业务大归零？不会呀。好，9月16会不会被小归零？也不会呀。这个月是安全的，是不是好简单？好，美安最难就这么难的啦。那如果这样都好简单，是不是就去成功无药选是拼业绩了 ？OK 吗？哦耶，那我们点数通通拿到就不会不见了，好不好？好，所以大家对自己有信心。伙伴问你什么事情都来，我们坐下来画表格，告诉我你做了什么。那他如果说不出来，是不是查 UFMS？ 什么时候买货有没有日期？什么时候小一千表格有没有日期？是不是全部都查得到？什么时候买 UFMS 是不是有日期？全部都查得到，是不是表格一这个后台一打开来答案都出来？好，所以自己查清楚，那我们是不是就自己明白就好？万一真的我们看不懂怎么办？我们不知道点数是谁，或是我们看明明都没有问题，可是我点数被洗掉，这时候要找谁？找 JR， 是不是先找客服？对，问他客服说，请问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因为我都做了功课，我都查没有问题，我点数为什么出问题？点数会不会有问题？有时候会啊。我有一次我记得好清楚 ，UFMS 整个大就是点数乱掉，我开后台的时候，我当场没吓死，怎么点数不见了？然后我想说，我又少做什么吗？然后是不是赶快开始出现那种警示系统，开始去查？我全部都查完都没有问题，我打电话进客服，真的讲话就挺大声的，我不知道。哦，就说请问一下哈，我什么都做，为什么点数变成这样？他马上去帮我查，3天都是乱码哎。就是那个 UFMS 后台业绩点数都乱码，所以我那3天心脏都乱跳，你知道吗？就好紧张。第4天就回来了，电脑系统怎么样？是电脑会出问题，会。所以鼓励各位，如果今天我们都做得清清楚楚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要有一点列印的习惯。如果今天你要拿 bonus， 或是有些伙伴他可能在跳品，好，你在跳新的经销商级别的时候，每一个礼拜你拿到多少的佣金，是不是对你很重要？好，请你在礼拜5结关，好，印下来那个画面，你的看到的点数是多少？是画面印下来，还有礼拜6是不是点数全部是确定出来？请养成一个习惯，通通印下来。印下来，万一今天出什么状况，我们很好追哪里出问题。电脑有时候是会错的，这样子 OK 吗？啊，会不会很麻烦？不能嫌麻烦，嫌麻烦有去收入就嫌麻烦有未来。OK， 好，所以我们做的是管理业绩，管理一个生意平台本来就有一些拉杂事，甚至还有一些鸟事，本来就是要处理的，好不好？好，所以养成习惯，重要的报表、重要的资料要列印下来。以上 OK 吗？OK， 太好了，最困难就这个了，那也没什么困难，后面就很简单了。好，那接下来行程我会进行的稍微快一点了，好不好？好，因为刚刚这个部分稍微比较 要比较抓到那个重点跟逻辑和原则。如果都 OK， 后面好简单。什么叫三零一五？左右边亲自推荐一个合格的经销商，好，所以很简单。好，所以只要推荐左右各有一个合格亲自推荐经销商，是不是点数到就可以拿到奖金？那我请问一下，如果今天我这边5000点，然后我这边1000点，好，然后呢，我如果这边我推荐了一个合格的伙伴，我右边还没有推荐人，结果我这边买货300点我放下去，这边变5000，这边是1300，请问我可以拿奖金吗？
不行。
为什么不能拿奖金？点数过哎、欸，可是我还没拓展业务，对不对？那可是9500会不会出来？
会。
会出来去哪里？不去你家 ，OK， 好，就回家，好不好？所以这个9500就会回到美安公司去 ，OK， 好，所以呢，这样子爱护我们的美安没有什么不好啦，好，但是呢，奖金不拿其实不太合理嘛，好，所以在我们还没有拓展业务之前，一边可能可以无限累积，另外一边要什么？不要超过1200哦，好，不要超过1200，好，所以这个大家有一个基本的概念。那假设今天我们拿到第一笔佣金，事实上是有一个条件，公司要发奖金，他必须先确认，第一个你是经销商哦，我才能发奖金给你哦，你是，好，再来呢，你有拓展业务，太好了，那请问你的进货有没有出货？如果今天我们进货还没有做任何出货的报表，那么公司是不能发奖金给我们的，因为我们还没有那么完全的合乎法规，不是吗？那什么时候会公司手上完全没有我们的一千表格，可是我们就可以拿奖金？是不是都是很勾闹的经销商？前面3个月拓展业务拿奖金的伙伴，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好，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是在首度宽限期里面拿到奖金的，大家要记得一千表格一定要交了，公司的佣金才会出来，这样 OK 吗？好，那如果我是第二季的时候才拓，第4个月拿到奖金了，是不是我手上公司手上拿过我的一千表格，那就 OK， 他有至少有一次的一千表格，那奖金就会正常发。那接下来当然我们第二季还是要提交，这样 OK 哈。好，所以就是拿奖金一定要有一千表格在公司的手上。那001要每一季缴，对不对？请问002要不要缴一千表格？大家去想一想，我当初加入这个生意的时候，我们简单来看，好，我放在这里哈。不用开灯没关系哈，只是有个图像，1、2、3，好，那各位同学，我们的001、002、003是固定的，好，就是123，那不要问公司为什么不是123，好，就是这样，好不好？好，123，当初我们是不是这里放200点？这里是不是50？这里是不是50？好，请问一下，如果在我们还没有拓展业务的时候，我们的点数是不是只能放到自己的2跟3？那这中间有时候有进货，我们有可能又买了200点，或者500点，我们是不是都会累积在这边？那我这边是不是从50，然后有200变250，然后有500变750，有没有？请问我的002有没有达到合格累积200分？有没有？有，所以我这边只要有达到200分，其实我就可以缴1000表格了，这样大家 OK 吗？那我这个就可以缴1000表格，所以各位发现，在我们的后台管理，你001缴过之后，如果你还有收据，代表你还有在做销售，你可以去点你的1000报表，其实你可以缴002的1000表格，可不可以？可以。003呢？也可以。那我想请问，请问002要不要每3个月缴一次？不需要。为什么？为什么001他是大哥，他要这么做？为什么二哥不用？用我们的逻辑来想，我为什么要缴1000表格？我是不是001每一个月至少都会有什么？无论是经销商做50、50、50，或是100啊等等的，有没有发现？所以是不是我其实会有每一个月有基础的150点至少？所以我001有固定的进货的选择累积，所以我选择我的业绩报表就叫。请问002有没有背业绩？他有没有未来有没有50、100、150？他有没有背这个业绩？没有，所以他只要为他当年的第一个200点做业绩报表，以后呢他没有的业绩，所以呢他不需要每一季提交，这样 OK 吗？是不是很合理？对吗？好，好，我是有做每个月基础业绩的一个累积的选择，我有背这个业绩，所以我要为这个我一定会出货的业绩做固定的报表。那我0021我没有做这样的一个业绩的背负，所以我003是不是也缴一次就好？那以后004、005、006呢，一样就是一次就好，这样 OK 吗？可以哈。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1000报表。那我们除了1000报表是我第一次拿奖金之前公司手上一定会要有的，那我如果升了助理，接下来我们有一个1001跟925表格是我一定要送给公司同意审核这个表格之后，我才可以继续拿我的第2笔9500、第3笔9500。那这两个报表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其实都填过？ 好，什么时候填的？我们入会申请的时候这都填了，那我们都填了，各位知道你的卖身契写的什么吗？1001我写了什么？其实我们的那个蓝白盒里面也有1001跟95表格，我们专业手册有写，我们后台可以再列印，只是我们大家都没看。1001表格的意思是说，我跟公司讲，如果今天我们有提交这些，我们有达到所谓70/30/70/30的游戏规则，请你不要发钱给我。什么叫30/70？是不是就要谨守70%卖给消费者，30%可以自用这样子？如果我没有达到，你就不要发我奖金。这是我们签合的表格。再来925表格呢，是说如果今天我没有来上这个 ECCT 受证经理节课程，你不要给我钱。这是我们签的。好，所以是不是我们这是我们填好的这个部分？好，所以这个两个表格要拿到公司有记录了。好，那接下来 ECCT 是不是就是我们上了经理，我们刚提过28天之内，我们是不是要完成这样子的一个受证的课程？因为925表格我答应过的，所以我要来上课。那如果我没有完成呢？所以如果今天大家是第一次受证，甚至你有这个时间上面的考量，记得我们受证这个报告的顺序，你的经销商的经销商的编号一定要正确，联络的电话号码，还有一定要拿到证书，还有包括我们的那个考试的那个资料上面还有签名，这些都要完整。那有没有过我们送件给公司，结果呢就是伙伴的电脑上面没有出现你受证的资料，有没有可能？有，这个势之体大，对吧？它会绑到你后面拿奖金的权利，所以大家证书不要丢掉，证书要留底，好不好？那万一有任何的问题，跟谁联络？第一时间其实跟公司联络，公司会直接找上受证辅导员，说这个伙伴他到底有没有上过这个课，我们是不是都有留底？所以像我们都会 copy 一份，我们有留底，公司送件一份。那如果今天各位没有出现在这个班上，可是却有那个证书，那么我见鬼了。好，所以其实三方对好，是你有上过课就跑不掉，所以就不要大家不要担心，好不好？所以我们资料都要收好 ，OK？ 好，那领取佣金没有问题，那这个我们刚提过哈，4个礼拜之内要做完，好，否则的话那个佣金会被没收的 ，OK？ 好，那要领取 IBV 的话，现在的游戏规则，好 ，IBV 我每个月有付10点。好，基础我是不是可以累积2年？如果我 UFM 这些都没有问题 ，OK， 好，都没有问题。可是我拿奖金呢？我一样是不是要拓展业务？让大家 OK 吗？所以好 ，BV 的要求，所以 IBV 一定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一个方式 ，OK。好，但是在未来，如果我要能够拿到奖金的话，那是事实上我们有季度上面这个要求，也就是点数到，可是我符不符合拿奖金的资格？那以后 IBV 现在还没有，以后 IBV 会有额外，比如说第一个条件，3个月就是一季之内要有一个优惠顾客。一个应该是新的客人到我的网站里面买至少一样 BV 的产品，点数不拘，只要有新的顾客注册，所以每3个月有没有新的客人从shop.com里面来买我们 BV 的产品？好，这样子的一个条件，各位觉得很困难吗？其实不会。那我其实早期我刚开始在看到这样子的条款，我也会想，那我不是做一对一行销，我不是有稳定的客人就好，为什么我每3个月如果要拿这个奖金，我还要一直不断的发展新的顾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想过，还是只有我那么爱钱？对，因为我会一直拿公司新进来的东西，我要去想他有没有抵他原来在讲的东西。这个是很重要，因为我们会遇到伙伴会问一样的问题。好，所以我曾经也拿过这个问题去问过美国和团队的这个成员。然后其实我们大家讨论出一个共识，大家要知道，我的客人不断进来，会不会有可能流失？有可能会流失，对不对？我们想，我们是保有10到15个有在回购的顾客，但是会不会有可能是我的客户可能订了2年、3年之后，最后不订了？我可不可以去掐他脖子说你是我的优惠顾客耶，生生世世要跟着我耶，对不对？对，不见得嘛，对不对？所以我有可能因为这样我会流失我的顾客，所以持续的有基础开发顾客，3个月一个新顾客，是不是其实不困难？这不算额外很严厉的要求之外，最重要是如果我做不到 IBV 不要拿钱嘛，可不可以？可以啊，这是不是也是选择的条款？所以透过这样子，哎，那我就可以理解，我能够理解，我就不会做那么不甘愿、不爽嘛，对不对？我就算 OK， 我有可能会客人会流失。那还有一个最好的流失方式是，他变成经销商，对吗？这是不是也是顾客流失，但是团队变大嘛，对不对？好，所以大家是不是要准备？我们本来就要有这个随时有机会开发顾客，只是不需要这么多。所以就说，如果我有稳定的客源、稳定的这个业绩，我是不是可以把我们一起开发顾客的，也许我每个月都可以开发一两个，可是我可以跟我的合作伙伴一起来开发，让我合作伙伴来服务，可不可以？ 客户可以嘛，对不对？好，所以其实这个并不抵触我们的一对一行销的一个概念。OK， 好，那如果今天现在还没有强制的实行，但是如果能做到呢？先跟我们发现，我们来看 IBB。IBB 其实每个月我未来我要拿到，我是不是有几项游戏规则？然后季度里面我也有几项游戏规则，如果这两方都可以做到，我是不是就可以拿到 IBB 的 bonus？ 那现在是不是上个礼拜发这个第一季的 IBB bonus 发了53点多，我忘记了。OK， 好，所以是不是就是我们可以上个礼拜其实就在拿了？那我们是连续拿四个礼拜，是不是好划算？然后呢，如果我有做 IBB bonus， 我整个团队的我都可以拿。那你看，如果整个团队都有做，可是我自己没有做到，是不是这个点数我累积不到？哦，公司真的超正义的 ，OK， 好，所以呢，这生意真的好公平哦，有做的其实就可以来同力共享，好，非常非常好的，好，所以这是 IBB 佣金的拿取的一个方式 ，OK， 好，接下来到目前 OK 吗 ？OK， 好，那接下来很简单，我们的红利分红的标准是不是周薪制？每一个礼拜看，那是不是每个礼拜五结关？那每个礼拜五结关，这个订单是算礼拜五还是算礼拜六？是不是好重要？那大家知道订单什么时候会算礼拜五？礼拜五如果是手写单子，有没有人会手写单子寄到公司？很少，但是还是有。什么时候会出这种状况？有的人是在活在没有 WiFi 的世界，可以吗？可以，可以啊。好，他有点，他有一点头包爱嘛。好，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用电脑的。OK， 有些朋友他还是会手写订单的，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吗？好，所以这个礼拜五两点以前收到的才算。OK， 好，这种通常有一个小小的风险，都出现在新人入会。新人入会有没有人是用手写入会的？有没有？有啊，其实早期其实还是有人是手写入会的。那手写入会整份的文件是两点进，以前1:59送跟2:05送，是不是就差了一个礼拜？好，差了300点。好，所以还是有这样一个可能，大家还是要知道。那再来，如果我有副 UFMS， 我事实上可以传真我的订单。好，什么时候会用到传真？那就没有 WiFi 的时候嘛。对呀，好，所以大家就知道，如果万一现在没有 WiFi 就没有办法下单吗？不是，其实是可以有补救的方案，可以传真，甚至打电话请客服帮你完成的订单，都可以在礼拜五下午5点以前完成，都算这个礼拜。那如果有电脑有 WiFi， 那当然就很好，网络上网。我如果今天是有什么？我有付 UFMS 的，那我是不是晚上11:59以前都算 ？OK， 好，那如果我没有付 UFMS 呢？我还是可以算，那是什么？星期五下午的4:59，就5点以前完成这个订单，也完成缴费什么这些的，好，这个都可以。好，那优惠顾客这是不是好重要？如果今天有优惠顾客上网去订货，那他是在礼拜五的5点以前完成这个完整的这个订货的流程，这个点数是不是就算在这一个礼拜之内？客人是不是有可能买很多？现在很多客人都买 BB 的产品，所以这个的认定是不是也很重要？OK， 还有包括我们 IBB 红利计划里面的认定都是一样的规则。OK， 好，那这个时间呢，各位同学要这个黄字其实很重要，是用你的手表算还是公司的电脑算？公司的电脑，所以公司的电脑哪里看不到时间？订单完成的时候是不是会有完成的时间以那个来算？好，不是我们自己的手表，要用公司的时间来鉴定。那你说万一公司的时间错了怎么办？这种发生的几率实在太低了，但是基本上就是讲好用公司的算就是公司的算 ，OK， 好，所以基本上不太容易有这样的状况，不太容易了。我目前为止是没碰过 ，OK， 好，每周的佣金这个是不是大家都倒背如流了？1200、1200、9000，我会不会9600？不会哈 ，OK， 好，各位知道这有多划算吗？我们是2005年8月29日进来的，这个300块美金是用当时的汇率32点多算的。好，那现在汇率是不是事实上不应该发那么多钱？可是公司有没有改过我们的佣金？没有哎，所以是不是美安真好 ？OK， 是。哎，大家不要小看这公司发多发很多钱哎，有没有？对啊，所以我们在这边用台币来拿，比赚美金还要划算。以现在的汇率来讲，好，所以其实美安公司是一个，我个人真的觉得啦，是一个真的很讲道理之外，其实他们比我们还要重视游戏规则，所以他们不会随随便便去改这些东西的，所以真的对我们很好。好，所以呢，按照我们点数到的分红，那好的归零是不是就是5000、5000就可以归零啊？是很棒。OK， 然后下个礼拜重新去做，下一个礼拜重新做累积。那如果领导奖金是我自己这个礼拜归零 BB 的部分，那我左边右边电脑自己去扫任何一个，好，任何一个店还是人，他讲的是商业发展中达到好的归零，是不是我就可以拿到 bonus？对，所以他是认店不认人的。好，这是什么意思？假设今天我是3家店，假设我的第二家店每个礼拜也可以走完，第三家店每个礼拜也可以走完，是我第一家永永远远先不看别人，我只要我自己3家店，我第一家店永永远远都有 bonus。 就是这样的意思，这样子 OK 吗？好，那代表我们伙伴每一个人，假设也有三家店，他们都在经营等等的话，其实都算，所以是看店不看人的，好，所以这个得到的几率是不是又多很多？好，这个是好的规定，包括领到奖金以上 OK 好。好，接下来 IBB 呢 ？IBB Bonus 这个广告红利基金的这样一个计划，其实公司已经运营了两年以上了。那这个奖励红广告红利计划是，因为我们公司在 Shop.com 上面有很多大型的产业现在在跟我们合作，那这些合作开始有广告费的一个机制。那广告费的机制，公司透过 IBB 这样子的一个 Bonus Band， 让我们大家有可以去共享谁跟 Shop.com 的流量跟订单量产生关系，是不是就影响我们广告费的大小？所以有跟我们一起这么做的人来问，是不是比较公平？那如果没有在做这方面的推广呢？有一些经销商还是很喜欢自己来推广，他的客人都不上网买啊什么的，他不重视这些东西。那是不是我们有做出广告这些机会的人，我们来跟公司共享？所以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公司的逻辑是很清楚的，谁跟我们一起努力一起打拼，我们就一起来共享这样子的一个广告费。所以每三个月会根据这样子的一个基础来做分红。那分红的标准呢，我们再来看一次，一次性的标准，只要你做到有一个基础，就是我们必须在完成我们超连锁事业的起步工作。这个起步是我们在入会的时候 UFMS 后台设定什么部落格啊什么的，也是不是都设好了？好，设好这就是基本的工作，一次性做完一次就 OK。 那每一个月是不是很简单？第一个，我们是透过Shop.com自己的账户要买满2400元，是不是刚提过？未来是不是要这样才能拿到 IBB？ 但是现在还是在鼓励的一个阶段。好，2400，然后我们有客人在我们的商场里面至少订购了50点的 BB 的产品，然后每个月我们自动勾货或是我们下单都有 IBB 的10、20、30，这样子 OK 吗？所以这是不是就是每个月要做的1、2、3件事情？好，如果这个都做到了，我们这个每个月达标，那每个月达标，三个月都达标之后，公司会在季度上面再确认一次，我们有没有每三个月有发展一个新的优惠顾客，随便买任何一项 BV 的产品，点数多少不重要，只要有新的顾客就 OK 了。然后呢，我们还要有我们的优惠顾客，现行的或是新的顾客，在我们的这个商场里面有设定自动送货。什么叫做自动送货？经销商有自动购货系统，对不对？我买产品自动买产品，然后来做这个事业的自由或是分享。好，那客户可不可以他买货安排我自动送来？那什么有效的自动送货？订杂志不就是自动送货系统吗？我们订天下杂志，订 Vogue 杂志，是不是自动送货？它是不是时间到了，是不是就送出来？唯一的差别是什么？杂志是一次收你12个月的钱，然后每个月出货给你。我们呢，分期付款嘛，每个月我设定自动送货，每个月我拿货的时候我才刷卡缴费，是不是就跟送报纸、送杂志一样？送养乐多是一样的事情。送牛奶是不是一样的事情？是的，所以大家不要怕推广自动送货，这很正常啊，这很多的产业都在做啊。那会不会我们伙伴用我们的 OPC 用得很比我们还熟的，用得很稳定的，用我们的酵素，用我们的钙，有没有？有啊，可不可以安排自动送货？好啊，是不是很好？如果你的10到15个客人都是自动送货，你不觉得很嗨吗？
对
呀，啊，那是不是他们都会自动出货？那你需要担心吗？不需要。所以事实上公司做的设计是不是都在帮助我们，而且协助我们的这个产业更好做，节省更多的时间。OK， 好，那我的顾客在这个网络上面有这个设定我的清单，什么叫做我的清单 ？My list， 这是干嘛的？是不是在我们的顾客做网站导览的过程之中，他认识我们的产品之后，发现，哎，这个我想买，哎，这个我想买，这个我也想买，可是我现在还没有钱买，或是我现在还没有规划要买，可是我喜欢这些东西，我可不可以先把它放到我的清单里面？等到我有要买的时候，我每一次进到这个网站，我的这个网站都会提醒我们的顾客说，哎，这个是之前你想买的，你考虑的怎么样？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概念 ？OK， 好，所以这个做我的清单，那就是我带顾客去导览我们的商场，或是我的顾客自己去这么做，都可以这样子去设定。好，所以只有每一季，我只要做到，坦白说，就是我有一个顾客上来买东西，然后呢自动送货，还有我的清单，这里可以完成。那通常来讲，其实我的清单跟自动送货系统是，其实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次搞定的。现在系统它自己会一次性的去做认定，只要有顾客有在做这个自动送货，所以我每一季是不是在完成顾客的我的清单就好了？这样大家 OK 吗？可以哈。好，我还是把它选成三个好了，严格想这三个比较不容易搞错。好，没关系，这个很好 ，OK。好，所以这个是不是 IBB 红利计划？那这一次是全球，其实也有好多的好多2000多个合作伙伴都拿到。那这是全球性的分红，那其实很开心。其实台湾真的做得很好，台湾的经销商拿了70%的分红， 对啊，所以其实大部分广告都在美国登的耶，哈哈哈哈，你看他有多棒，对不对 ？OK， 所以我们很用功，我们很努力，我们对这流量很有帮助，很好玩的公司是不是就大方的、大量的分给我们 ？OK， 好，那在我们的商场里面，我们是不是一开始入会给我们主管级入会一二三？那我可不可以开第四家店？可以，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分店的加入？我可以先设定这样一个分店，等到我们第一个001达到5000，第一次5000归零，然后拿到奖金19000的时候，我就有权利做这样子的一个004的放置。好，我可以放我的004下去。好，那放到哪里呢？放到我们自己以下的第5层的位置，或是我如果在5层以内，可是已经有经销商是经理级的经销商，放在他们下面。好，早期其实我不太知道这是到底什么跟什么，那我跟大家稍微简单解释一下。我们一般来说，海外的经销商也带领我们的训练，鼓励我们004不要随便开，甚至其实不用开。哦，没有到绝对关卡不用开。请问004开了要干嘛？有谁会想开004？大家知道，我们不开不代表我们的伙伴不会开。我个人的例子是这样：当我当年只有商业手册可以看的时候，其实我2个月走完第一个周期。我第一个佣金周期2个月走完，走完之后我有看专业手册，我都看了好几次了。我就打电话到美国问我阿姨说：“阿姨，你的004放在哪里？怎么开的？我要开004。”然后我阿姨就惊为天人的问我说：“为什么你要开004？”我就说：“为什么我不能开004？因为专业手册里面不是这样写的吗？为什么不能开？”所以其实伙伴问是不是很合理？对，如果他很用功的话。那时候我阿姨就跟我讲说，我们的大力的九万席，他只有3家店，看现在做得这么好，那事实上我们，你觉得我们需要开吗？应该现在暂时还不用讲那么多吧。那个时候呢，我就OK， 对啊，只会赚那么多钱，他都不会开，我哪根葱？所以我就把电话挂了。对，可是我电话挂完，我虽然认定自己是不知道葱姜蒜哪一个 whatever， 可是第一时间我没有被说服，就是第一时间我只觉得 OK 好，他不能开，或是他没有开，我阿姨也没有开，所以我就不开。OK 好，那我就暂时不想。然后结果再过了短短的几个礼拜之后，我的合作伙伴他也打了5000，他也成为经理经销商，他就打电话给我说：“哎，尤其你有开04吗？你放哪里？你怎么开的？我们要怎么开04？放哪里？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干嘛要开04？”然后他就问我，跟我讲的一模一样：“为什么不能开04？这是不是我们的权益？”是，每个经销商都有权利这么问，他也可以这么做。那时候我也是，因为我听来就是，哎，你要知道我阿姨啊、九万赚那么多钱，他们都没有开，我们哪根葱没有开啦？后来我就电话挂，我相信他挂电话的时候心里应该也是滋味，对，就说OK 好，暂时不开，暂时没有被说服，对吧？好，那各位有没有想过004什么时候要开？打完3家店的时候，如果你还活着，我的意思是说，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好，就是如果今天我们做完3家店了 ，OK， 我们年有续收入已经有什么17784000，对，那我如果要开04，当然继续开没有问题啊。你根本想过，我们想早一点开的原因是什么？卡位很好，就是这2个字。可是如果今天我们要卡位，各位想过什么样的位置叫好的位置？以今天的教室来讲，这个是好位呢，还是后面是好位，还是中间是好位？每个人定义是不太一样。但是在我们的生意里面，我们大家都觉得，如果今天我的以下先生贵姓？不好意思，
蔡
先生。好，假设我举例，蔡先生好厉害，就我签到了蔡先生，所以我这边有一个蔡先生，我是不是觉得哎呀发了发了发了，这边全部蔡先生给搞定，我这边可能每一个礼拜很快就有很多点数。好，今天蔡先生5000，我有多少点？我10000点，好嗨哟！我在家吹电风扇，我就10000点哎。可是蔡先生是不是已经拿满了奖金？我这里有10000点，我这里呢只有200点，请问我们奖金。所以今天大家要知道，拿到这个钱要有本事的，不是今天我下面签到什么厉害角色，我就可以在家吹电风扇，对不对？好，那你想，如果今天我就这么厉害，我可以这边有个蔡先生，这里有一个蔡小姐，对，什么好菜都给你了，对，然后蔡先生也会做，蔡小姐也会做，你在家吹电风扇，你就可以赚到永续收入吗？你觉得是有可能吗？为什么？因为蔡先生会看我有没有在干活，蔡小姐在看我有没有，我是不是真的专业，我们大家一起合作，我没有说我要比他厉害，可是呢，是不是我大家一起工作？好，换一个角度来想，假设今天反过来，蔡先生真的好厉害，可是我真的很普通，我真的很多东西其实我搞不太懂，学的也慢啊，或者不是就是很稳，我一般人这样。结果蔡先生是他推荐我在这个生意，各位想过我的两边是不是都是蔡先生的一边？我如果今天生意真的学得比较慢一点，可是我真的好努力，我也好想把它做起来，你觉得蔡先生可不可以帮助到我的两边？可是如果是我推荐蔡先生呢？请问蔡小姐任何的问题，蔡先生 我们想当然啦，万天万群会互相帮忙，可是蔡先生能不能老帮我去帮蔡小姐做二对一？不行吧。所以你觉得蔡先生是我的推荐人好，还是在我以下比较好？你都觉得如果今天我们以上的合作伙伴真的很棒，他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两条线的发展？所以各位同学，卡位要卡哪里？你要卡，你真的要在一个好手的下面，你就可以做得很好，这不才叫真正的好位置吗？对，所以今天我们当然进来，我不选我推荐了，我会发现什么？可是你看做一阵子，为什么不要急着开？你急着开，你没有任何的借力，你不知道哪一位是好手。哦，你说现在好勾闹，很多勾闹都 go now， 他快了，对，他都不在这个系统里面了。所以短时间之内你很难鉴别谁是真正的好手，谁是真正的在这个生意里面是真的会一直打下去的合作伙伴。所以假设真的要开分店，我们那是借力的观念，那你是不是要真的借到力？所以鼓励各位不要太早开，因为太早开你就有这一次性的权利，万一开的位置开不对那怎么办？那这个位置就等于作废，完全没有接到力，你还是要打两条线的啊，对不对？那还不如保持到你三家店都做得差不多，如果真的要打，你再看开哪里是不是比较好。好，所以这是中心的建议，没有什么，不是说叫大家不要开什么的，这样讲其实不太合理了，说真的。好，但是有一个想法给大家参考，我也听过一些伙伴跟我有些领导人跟我讨论过说，如果今天蔡先生真的很积极勾闹，那我可不可以在我第一家店打工时，我先卡位在蔡先生下面，我先放在他的下面跟他一起打，然后我跟他讲，就是蔡先生你知道吗，你看我开分店开在你的组织网里面，我们是超级合作伙伴，对，所以我也可以，你帮我，我帮你，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等等等等的，然后我第四家店，然后这样怎么样？各位要知道蔡先生看不看到他的组织网，看到他四弟，我的第四家店在下面，请问他下面只有我们两个有眼睛吗？有没有其他人会看到我的第四家？我想请问一下各位，那我另外一边蔡小姐做何感想？各位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是我想很多，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我们三家店其实生活已经很好过，不要请你开第四家，其实对于组织上面的思维同整其实很辛苦哦。好，那我今天那蔡小姐她无意间一定会知道嘛，这边就讲哎，到尤军在我们下面开第四家哎，那蔡小姐跟我这边的团队会不会有点情绪不太好？为什么不开在我这边？你说没关系，没005等我，005005好。假设如果真的在这边开了一个005，那会不会又有其他的伙伴问我，那为什么不开在我这边？那是不是又多了很多？那跟不关我的组织往来谈，这是不是差不多？好，所以鼓励大家不要轻易做这种笨事，不是不能做，而是什么时间做。你做的时间是对的，你可以有借力，可以有杠杆；你做的时间是错，你会把你现行的团队都给搞垮。好，因为人，我们不敢说大家都不计较，但很多人很计较。是吧 ？OK， 而且在他还没有了解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会觉得他不知道为什么你会做这样的决定，那他就感觉不好。一旦感觉不好，很长的一段时间会多很多不必要发生的事情。好，所以004不是不能开，鼓励大家不要随便开。那早期海外经销商给我们很多观念是，你开了004，很多人就觉得，哎呦，你能力也不怎么样，你开004，大家就开始随便乱开。好，随便乱开，谁都可以开，而且这个生意是讲复制，一句话，你能开为什么不能？对，你能为什么不能？如果他说你没有，没有这种事情，大家是不是都一样普通？好，所以这个时候很重，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而是鼓励大家要保障你的每一家店都能成功，一家一家开。那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要开内线呢，我也忠贞的建议大家一家一家打，不要两条内线同时开，因为两条内线同时开，基本上来说失败率很高的。讲 OK 吗？好，所以大家要很小心，这种东西跟你的组织、跟你的资深的合作伙伴讨论清楚，自己轻举妄动没什么，就是风险要自己负承担跟负责，好不好？好，所以你看公司教导我们要开在经理级或是五层以下，这是有逻辑的，以前我们也不懂，现在我们大概有一点点概念了，好，这样 OK 吗？好，所以为什么要跟团队合作？你知道一个好的 leader， 他带领的团队可以给你全世界，你没有发现吗？可是如果你有一个很强的伙伴在这个一边，他可以给你半边天嘛，他不能给你全世界的。好，所以不要轻易得罪你以上的合作伙伴。好，他们都不会害你，如果他们能力很好，好好跟他们打配合，他可以帮助你非常的多。好，所以在这个部分，大家团队合作，这样对来说也是组织发展的一个概念。以上 OK 吗？好，那我们再冲一下国际市场，我们就可以下课休息一下，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市场。现在呢，亚太一个整合，所以现在我们的国际市场也不单纯只是说哦另外一个国家，其实我们是同一个区域发展，所以大家要开始有一些国际观，好不好 ？Global Shop.com 打开，是不是我们的产品可以卖到全世界的顾客？是的。那我们在这个市场上面的发展，拓展业务，目前台湾、香港、澳洲还有两个 EMP 的市场，一个是纽西兰，一个是新加坡。所以现在我们亲自推荐的合作伙伴有五个国家的公民跟永久居留是可以加入这个生意的，好，都算拓展业务。那来自这样的一个拓展业务 BVIBV 点数达标，我们都可以累积，而且澳洲的 IBV 也可以回流到一样台湾的 IBV， 是不是一样来整合？可是相对来讲，对于当区的，譬如说我们推荐新加坡的伙伴好了，那新加坡的伙伴是不是连线在同一个团队里面？那下面会不会还连接台湾的团队？那是不是点数都可以共享？好，所以大家现在不要谈国家，谈区域，我们是亚太区，都是一样的游戏规则，是不是都一模一样？所以新加坡跟桃园打款 OK， 好，一样的概念，这样子 OK 吗？好，可是只是住的比较远一点。好，你到桃园要多久？坐高铁一个半顶多，对不对？到新加坡呢，坐飞机四个半，差比较多啦。好，但是至少还没有时差了，没有什么的等等。那澳洲还有三个小时的时差呢，对不对？好，所以基本上以生意来讲，概念是一模一样的，制度是游戏规则一模一样的。好，唯一的就是说，就是联系上面，在你团队上面的发展等等。那我可不可以亚太区之外，我还发展美洲区？那美洲现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都已经是正式开展的国家。那 EMP 的市场什么哥伦，是哥伦比亚，我在说什么？哎，对啊，哥伦比亚没错，对啊，没错。好，好，还有几个什么 Puerto Rico 啊，什么那些很多的这个中美的一些国家，现在也是 EMP 的市场。那目前南美还没开，好，那是势在必行了。OK， 好，那美洲区事实上是疫情，那欧洲区呢，已经开的是 UK 英国。好，那 EMP 是西班牙，然后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好，所以现在是每一个区可以开999家店，这样大家 OK 哈。所以一个区，所以我们现在全世界全部打满，可以拿到多少家店的钱？2997家。还有 ，OK， 好，全部打满，这么多钱 ，OK， 好，所以这三个区组织网都是连在一起的。好，只是说分区的话，点数会分区算。所以亚太一起算，美洲一起算，欧洲一起算。好，那话说回来，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台湾，譬如说我们亚太是用，譬如说我台湾开是tw.shop.com， 香港呢 hk.shop.com， OK， 那新加坡呢以后叫做 sg.shop.com， 但是我卖到全世界是不是前面只要改 global.shop.com？ 那如果今天是美国就叫 shop.com。那如果欧洲呢？现在是 UK.shop.com， OK， 好，所以如果今天我开美洲区，我可以拿到美国的网站。那如果我只是经营亚太呢？我现在没有美国的网站，这样大家 OK 吗？那我为了拿那个新的一个网站，还有包括我那里的开展事业的权利，所以我要再一次的付一个会员费。那这个会员费，美国就是比照美国是129.95，换算成台币是4000多块。那他们比我们多了一个英文档的 MP3 的一个入会的一个这个资料，就多这一个东西，所以费用稍微贵一点。OK， 好，以后续约呢是99.95，所以其实一模一样，只有这个。那我问大家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我们开一个国际市场，一个新的一个区域，按照我本国是不是要入会费，然后200点？讲连线证券都连线好了，对不对？那如果开一个美洲区呢，我是不是也是入会费？我要卖200点，要哦。好，只是200点。如果请问，我如果买美洲的产品，美国的产品，我卖给谁？所以呢，这个200点是进台湾的产品，你当国家的产品。所以对我来说，对我们来讲，我们是这里的经销商，我是不是有稳定的客源？我自己买200点对我没压力，没有，因为我是不是这里的客源还是可以去做。但是我开了美洲，我其实200点的设定我出货没有问题。来，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的 UFMS 640要不要台湾亚太付一次，美洲付一次？不用哎，不用哎。所以我们不管今天开几个国家几个州，好，我只有入会的再一次的成本。我每一个月 UFMS 公司还有一个美国的后台会给我用 Managing 啊，就是因为这里付过了，所以每周我还会有一个后台，好，不用再付月费。有没有每个月背50、100、150？也没有，不觉得很嗨吗？所以听得越懂，制度越会讲。 OK， 好，我们也没有增加我们的业绩，那凭什么我们可以赚那么多钱？我们多拿了好多的机会，是不是要凭脑袋？我要在美洲区拓展业务，然后教会我的伙伴 能够有10到15个顾客，就我们是不是打通路的生意？所以公司是让我们的 know how 可以在其他的区域里面再发展，把我们的 know how 再复制一次。我在美洲区，我赚钱靠我的脑袋；我若欧洲区，靠脑袋和语言能力。OK， 好，大概啦，可能比较需要。所以是不是就是复制做生意的系统？我业绩有没有成长？我业绩的业绩要求有没有增加？没有。我的成本有没有增加？只有入会那个当区的这个费用，可是我又多了一个网站可以经营，这样子大家明白吗？好，所以事实上我们全球一体化的一个作业模式就这么简单而已，要会讲哦。好，现在我们美安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生意，大家要有世界观，好不好？嗯哼，好。所以呢，这个我们刚刚都已经讲过了 ，OK。好，那接下来呢？好，那我问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请问一千表格？我每一季我台湾这里要做一千表格，亚太要做，请问我若开美国，美国要不要做一千表？想一想，我为什么这里要做？因为我是不是有业绩？每个月自动包括是那个基础业绩，我每周有没有背业绩？没有，要不要讲一千表格？没，不用。OK， 好，所以就是这样一个观念。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超爽的？只要你知道怎么做的生意，你走到哪都可以把生意拓展到哪，我们就可以赚到再一次拓展业务的这个分红。可是不管今天世界怎么打，你自己的国家是不是要打好？所以自己的区域万一小归零，那是不是你全球的系统都会小归零？那当然喽，开玩笑，对啊，什么叫做一体成型啊，对不对 ？OK， 好，所以如果今天我的 UFMS 忘记买了，我亚洲区这边假设今天被归零，请问我的美洲区点数被归零？会一模一样哦，好，所以一定要把本国的做好，那么其他全部都是安全的 ，OK。好，这个是游戏规则一模一样。那暂停业务当然好，暂停业务是不是比较有趣一点？暂停业务如果我要恢复业务，我是不是要买200点回来，然后缴一千表格？假设我今天本国，假设我有3家店，假设我美国也有3家，假设我欧洲也有3家，我是不是有9家店？好，万一我今天没有缴一千表格，万一发生这种鸟事怎么办？是不是9家店的点数全部都被洗掉？对，然后呢，我如果要恢复业务，我是不是要一家买200点？好，那就是200200200200200200200，那是9、2、18，1800点。会不会有人嫌贵？如果你赚9家店的钱，不会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就明白了。OK， 好，所以那就是每一家店都买个200点，然后每一个200点你要做一次一千表格，所以你要做9次一千表格的提交，就重新再来一次，你是不是就是好汉一条？九命怪猫还多好。好，所以大家能够理解，也许我们觉得，可是呢，要知道我们如果真的要做到这样的话，我们其实赚很多钱，那是不是我基础业绩要做好等等。我有听过有几个大一的很好笑，就是因为这个有趣收入拿得很过瘾，他们日子过得很逍遥，然后呢年度续约忘续约，以前没有信用卡续约这件事情，然后是点数刷掉啪啪啪的越大之后钱都花得很快嘛，然后呢怎么美安钱怎么没有进来呢？然后呢大力层突然恍然大悟说，好像续约，他才去做续约的工作，所以他没有续约，他是不是一样暂停业务？管他聘金有多高，那你说这中间钱是不是掉很多？我们可能已经心痛都不知道几回了，对不对？好，但是对他们来讲呢，是不是因为有去收入很过瘾嘛？那是自己没有按照游戏规则，是不是就乖乖的200200200买好，然后呢，以前表哥讲，他就回来哈哈一笑，继续吃饭，继续过日子。然后我还知道有一个大力的，也是他有好七，应该有7家店的收入以上的，也是就是因为业务爆出了什么问题，然后一下子被洗了，啪一下7家店都洗掉了。那你说今天真的都能够赚这么多钱，是自己比，搞不好比客服还要知道制度，不是吗？对呀、啊，所以像我自己的推荐人，我阿姨是不建议我讲，他自己也会讲，所以讲给大家笑笑。我阿姨自己以前有一次是他去改了自动购货的产品，因为他想换一些产品，然后结果不小心不知道为什么动到了那个时间，就他动到了时间之后，造成他有1个月结果是没有出货，那是不是就是点数归零？那我阿姨其实因为发展这个生意的时候，她要照顾3个小孩，然后3个小孩的学费，每一个礼拜的佣金都很重要，又要付房贷，又要付学费，又要什么一大堆的，很紧张。所以结果因为这样一个动作，让她2个礼拜洗分，2个礼拜的钱没有进来，那就没有收到，是不是很痛？那我阿姨那时候发现不对的时候，就打电话给客服。那在美国，事实上你是一个聘阶以上，就是顾问经理级以上，还有一个专线哦。就是你有一个专线，可以直接有顾问级以上的客服来服务你。就阿姨打进去，然后就跟客服说：“你帮我看一下，我怎么回说点数不见了耶？”就他看完之后，他就这个客服就用着这个港式中文跟我阿姨说：“哎呀，这个 Jennifer 啊，你是被公司的系统玩完了你啊？”说 超好笑，我阿姨叫学员给我都快要笑死了。然后我阿姨说哈什么意思，因为我阿姨是气急败坏，结果点数怎么会不见。然后呢这个客服就跟我阿姨讲说，你做他说你要不要讲讲你做几年了，你不懂制度吗？他还训了我阿姨一顿。哎，对啊，你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你自动给我改错了吗？你时间错了吗？你这个月没有出货吗？就叫跟我阿姨讲。还有我阿姨又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可是呢就是自己没有，我阿姨说挂了电话摸笔就是这口真是这个苦水就自己吞下去。所以就说如果今天我们真的会赔大了的时候，在这个时间也够久了，对不对？好，我阿姨后来就把这个当笑话来警惕我们，就是制度要搞清楚。那天天觉得很好笑，那各位想，如果今天你每四周的佣金是$10,000，然后因为这样子点数，结果你就真的少拿了$5,000以上，你会不会觉得很痛？会。那晚痛跟早痛，万一不小心我们在最近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点数归零掉了一个9500，跟$5,000比起来，跟$10,000比起来，你觉得呢？现在有没有开始平衡一点？对，所以我常常用我阿姨的例子来想我自己的例子，我就觉得很多东西就平衡一点。有时候因为伙伴的点数掉怎么样，掉了一个 bonus 19600块，哇，刚开始会给我气好久，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的？可是像后来想想说没关系，以后我们都赚那么多钱，600块以后都很小的钱。你会不会现在掉$2生气很久吗？不会啊，以后$600$19,000对我们来说就像$2、$5、$10，你会因为今天你儿子把你$10弄丢，你就气他把他打一顿吗？不会，$10,000才会，对不对？OK， 所以大家就知道，其实我们在这些，我们会赚好大的钱，好久的钱，还传子传孙，所以不需要为了掉一个奖金什么东西气太久，不划算。你喝产品抗的自由基花的都比这个钱还要多。OK， 好，所以能够理解这个生意，但是制度我们把它弄清楚，宁可掉自己钱，都不要掉伙伴的钱，这样就好过。所以我们大家就常常有时候很有趣，礼拜五晚上哇，好精彩哟、哦。课程刚刚都弄好了，就说礼拜六明明可以睡到自然醒，早上没有活动又不用上班，可是早上7-8点就起来，甚至有时候6点多就醒了，这时候你一定要马上去看你的 UFM， 一定有事情发生，我得无风不起浪，不会莫名其妙起来。像我每次我连站都可以睡着的，我真的很爱睡觉，那我说尽量是要新鲜点睡眠，所以人都趴到床上都还没上床就已经睡着了，像我是这样的个性。我如果今天礼拜六早上会突然醒来，我就觉得大事不妙了，好，我就会知道一定有人要被熄灯，或者我自己可能出了什么事情。OK， 好，那我自己到目前为止8年多，我去年出过一次纰漏，好，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带我母亲去欧洲玩，玩过头，所有信用卡都刷爆了，对，然后就我自动我跳掉，然后跳掉，我自己也就是没注意没什么，然后带团队去美国参加大会，就哇，发现我的点数被洗掉，这是我人生这一辈子到目前为止第一次被洗脸，我还去欧洲花了这么多钱，然后一下洗崩，我也真的是就是吓坏了，那我大概误足了多久？24，对，因为真的有点痛，然后把好多钱要付这样，然后大家都知道我最有名就是没有存款，到现在还是 OK， 反正就是这样，所以那种痛我只能说啦，可是你自己说是不是自己没搞清楚状况？对啊，能怪谁？好，现在才买点酸酸酸 ，OK， 好，开玩笑的，好，所以没关系，反正就是赶快处理一下就好了 ，OK， 好，没问题，好，所以扩展国际市场最后一面了，好，如果这个国家还没有开，我们可不可以卖货到那里？其实 global 有到的，是不是就是合法可以到？好，所以现在产品已经可以到好多国家了，但是很重要哦，我可不可以去那里办业务说明会？如果那个国家还没有开，它可以卖货，我可不可以做事业的推广？不行哦，因为他不能成为经销商嘛，你跟他讲生意没有意思，那跟他讲产品呢？可以一对一行销，然后请他上去卖。 Global 买的东西的概念跟我们什么，简单来讲，大家都知道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是 Amazon.com 亚马逊书店，所以现在我们的客人在他的所属的国家，譬如说马来西亚好了，马来西亚开了吗？没有，可是 Global 是不是可以到货？那我们的客人在马来西亚上 Global 买我们的 OPC， 跟他上亚马逊书店去买任何的东西，其实想法是一模一样的。好，所以大家要记得，在 global 的市场里面，它一定要在自己的什么，一定在那个国家的这个 shop.com 上去买。一定是客人自己上去买。所以包括新加坡的市场，现在是不是EMP 的市场？还没有到正式公司开设，公司第三季就会，已经办公室租好了，总经理也请好，这次大会是不是来台湾？好，工作人员都启动了，什么都有了。可是呢，我们的顾客还是要直接从 Global 去下单，不可以我们自己经在 EMP 的市场经销商买来卖客人，不行哦。 因为我们的那个产品的一个程序还在跑正式的法规的程序，所以要让客人自己上去买，这样大家理解吗？好，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跑到这些市场还没有开的市场里面去做什么什么大型的产品说明啊，然后开始卖货啊？不行哦。好，所以大家要知道游戏规则，我们可以跟他分享产品，然后请他去 Global 上面自己去做订购，这样子 OK 哈。好，这个就是国际市场。那到目前为止，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再休息10分钟，好不好？ OK， 那我们后面很快就结束了。好，谢谢。